欢迎收听《人文来风》，这里说书也说人。我是邓国亮，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Digital China Initiative 的经理，也是东亚系的讲师。今天和我一起聊天的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资深项目经理王宏树先生。你好，宏树。
你好，国亮。我是王宏树，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资深项目经理，从2013年开始在这个项目工作，一直到现在。现在和国亮一起是哈佛 DH 这个 community 里面的同事，一起来就是进行一些教学和训练。
今天很荣幸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让我们有机会去分享一下我们对数位人文教学的想法。我去年暑假的时候参加了刘远如老师的生成式 AI 工作坊，也认识了很多文哲所的数位人文项目，大开眼界。那宏树，我相信你和中研院的不同部门有更多不同的合作。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我们称之为翻天覆地，但是有一个问号，就是生成式 AI 对数位人文的教学的影响。我相信你会同意，就是2022年11月31号以后，我们的世界完全是翻天覆地的不一样。那种不一样是并不是说那一天因为 OpenAI 开始正式让公众去注册 ChatGPT， 所以我们突然有了很多新的科技。那些科技其实一直都在，有很多其实是不是说忽然一天就到来的。到了 ChatGPT 出现的时候，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版本，大型语言模型也是已经有好几年的时候，但是我们当时已经很深刻的感受到有这样子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现在过了差不多一年，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 ChatGPT， 或者是更准确来讲生成式 AI 对大家生活带来的不一样。我跟你都有在哈佛教学，特别是会在数位人文的这一个范畴里面，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培训的课程，有不同的活动。记得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举办过一次暑期工作坊，那个是2周的时间，每天8个小时，每一天8个小时，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就是说2周下来的时间比一个学期的一门课还要多。
是的，很多人说就是像梦回到高中的时代，然后去考试的那个状态。
对，的确就是早上7点钟已经要回到学校，然后开始上课的那种状态。我们当时的教学的方法就是先从一些最基本的数位人文的概念，跟一些必须要知道的所谓的一个 digital literacy 的方向去出发。接下来当大家有了这些概念以后，我们就会深入到不同的范畴，包括 GIS 社会网络分析，还有一些 API 如何建立资料库，如何用不同的现有的工具，包括 DocuSky， 包括不同的 Marker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Logout， 对，很重要，这个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工作坊其实是每一年就有3个不同的学校轮流去举办，哈佛、北京大学，还有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今年会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明年又会回到我们身上。我想请问宏树，假如我们明年还要再办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还是会按照2022年的来教吗？还是说我们会有别的想法？
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我会觉得就是现在去教和之前教会有很大的一个侧重的不一样。在之前我们基本不敢去教编程和不敢教模型，而这两点在现在生成式 AI 和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之下，我们会非常热情的去拥抱这些技术，因为它真的太方便，太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以前我们觉得一定要一个 team 来解决的问题。我在设想这样的未来去开一个 DH 工作坊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会希望去训练成一个什么样的，或者具有什么样的技术的，或者具有什么样的能力的这样的人。站在我的角度，因为我做了就10年的项目经理，我会觉得就是会更倾向于把大家训练成一个像项目经理，或者是像一个组织者，有领导力 leadership 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现在在生成式 AI 和这些各种各样模型的帮助之下，每一个人他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team， 你会有人跟你去讨论一个问题的设计，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讨论就是数据的架构，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讨论就是程式的编写以及算法的设计，有人可能一起跟你去讨论工程方面的整个的应用。而这些所谓的有人就是有模型，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这样的 generative AI 都能够帮助你去做这些事情，甚至有模型能够帮你去设计 logo， 去给你设计封面。你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team 的领导，然后你怎么样去和你的这样的拥有非常强能力的这些并且有非常多经验的这样的一些 team 的成员去互动，去建立一个项目以及推进这个项目的发展。或者更想这个引入一个国家一直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以及决定这个项目要不要做。我会觉得就是决定什么事情或者一个 project 一个问题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可能想要去训练或者教大家用各种各样方法去设计项目之前想要跟大家谈的，就什么可以开始，什么也许不建议开始。所以国亮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和经验？
你提到就是我很想带入的问题，因为这个也的确是我一直从去年八九月甚至到十一月的时候，我一直跟我的同事跟学生说，我在这个时候上课是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沮丧， I feel excited as well as frustrated。 原因很简单，就是每一天你看到，特别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OpenAI 有一个 Dev Day， 他们可以每一天看到有很多新的工具新的技术你可以运用在数位人文的研究上面。但是同时作为一个在教书的教学人员来讲，会不停地问，我今天教的东西，学生要做的这些东西，到底我还需要教吗？因为就是可能过了两周以后，整个使用的方法完全就会不一样，或者是我现在教他们一个工具，可能在两周以后，他们完全不需要去懂所有的 UI 一个界面的一个使用，完全就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就获得同样的效果。同时我也衍生了一个问题给我的学生跟我的同事，后来也去到去年的台湾的 DADH 上面也问了很多台湾的学者。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有一个项目，我现在要去做这个项目的话两年时间，但是我可以知道两年当我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可能我只需要两周时间我就可以同样完成这样子，
甚至有可能一天
甚至可能一天或者是更少。因为的确我们亲身经历了，就是我们有同事本来需要可能一个月完成的工作变成了短短就是三个小时之内就完成。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出如何的选择？不同的人给我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假如那位同仁刚好有一个死线在那里，他一定要教某一样东西，那肯定他就，例如说他的毕业论文，那他就一定要去做。但是假如有一些同仁他是有很多的需要接受训练的同事，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去做，因为这个过程不单只是完成一个项目，而且还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红叔讲得很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想，其实是要训练一种眼界或者是一个能力，可以去分辨什么东西是可以做，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其实这个对于人文学者来讲，我觉得完全不陌生，因为每一次选题其实就是已经一种考验，就是说这个题目能否成立。即使是非常传统的人文的题目，我们也需要这一个去想法，但是可能现在就会加入了很多科技的元素。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同意红叔前面讲到，就是说编程的问题。我有在哈佛教非常简单的编程，对于很多背景训练是人文学科的同学来讲，其实最令他们感到沮丧的地方是所谓的 debug， 就是除虫。他写了一个东西出来，他预想这个程式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往往一按下去以后就是出现了那个error， 那然后就会给你一串英文字，你 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放在一起你就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信息。很多时候这样子对于很多同学来讲，以前的话，他们就是会花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办法解决那个问题，他们就会停下来然后发一个电邮给我。
你就是 ChatGPT。
我有时候能帮他们去看，但是大部分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通过远端去看很多的问题，只有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有了 ChatGPT 以后，这个过程就是方便了非常多，因为大家只需要把简单的程式码放进去就可以看出来。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万能的，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很多软件开发者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程序员，他们基本上还可以就是对于这种辅助式的编程会有一定的那个怀疑跟有他们的意见。那但是我的角度是从一个我们是 amateur 就业余的一个水平，而且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减短运算的时间，或者是我们要把优化算法的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纯粹就是希望能达到我们手头上可以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文学科的训练的学者走入编程，这个是的确非常是有用。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也在工作经历里面会发现，不同人和 large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跟能够生成 codes 的这样的一些模型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挺不一样。有些人会非常善于跟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交流，能够把自己的问题很好的拆解出来，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也许更倾向于学习一下，系统的去学习编程，而不是去跟 large language model 更多的互动。有些人能够在一些 error 里面快速的找到那些对问题解决最有帮助的那些 error 是什么，然后把它用合适的方法问给 ChatGPT 或者问给其他 large language model，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直接把这个一段 error 扔进去。所以我会看到 CDDB 的项目每年会有很多的访问学者，每位访问学者都会带着自己的一个 project， 并且我也会去鼓励他们，要求大家必须装两个东西或者用两个东西。第一个是 ChatGPT， 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哈佛设置了 ChatGPT for 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服务来给学校的师生使用。另外的话是 Copilot， 这两个服务就是无论你会不会编程，先把它 set up 在工作中去用它们。真的看到就是不同的人，而且可能就是完全是零基础的这个情况，他们在和 ChatGPT 或者和 Copilot 互动的状态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在 training 或者在这个工作设计里面，就会去跟他们不同的人来设计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可能会更好的或者是更适合去用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生成一些程式来完成工作，有些呢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现成的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也许只要修修改改满足一些他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之间的话他可能用做一些手动的工作。我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些互动和工作里面抽象出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就是一开始和 large language model 对话可能产生一个程式的架构，判断有哪些是你给他一个需求他就自动能够生成一大段代码能够跑或者去开始 debug， 然后有哪些问题是你要把问题 break down 到小的一些问题，然后你在这些小的问题里面去让程式去生成这样的解决小问题的程式，然后 input output， 然后第一个解决问题的 output 是第二个小的这个程式的 input， 然后不断的去解决这样的小问题。有些时候呢就是你以为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可以用 prompt 生成一段代码，但这个代码里面有一小段或者一两小段特别特别的复杂。那么在这里的话也有一些经验，就比如说它可以单独对于这段代码，就是我们会至少告诉他们什么是 function，或者写一段 function， 或者是单独去跟 ChatGPT 或者是各种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进行对话，让它生成这段的代码。那么有些呢我们需要上手去帮他们去写一些关键的代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面，就是如何去和 large language model 沟通，然后去设计算法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是我们未来要去教和去让大家去积累经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从你刚才讲述你的经验的过程之中，我其实有两点很深的感受。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就是可以让很多本来没有接受编程的学者跟同学去接触编程， 接触编程的这个过程，其实除了说我们掌握了用一个编程语言去达到一个事情的过程以外，其实中间还有学到了一些可能人文学者没有学到过的东西。例如你刚才讲到把一个大的问题拆细，拆细以后再每一个去解决，这个是很经典的 divide and conquer 的一个过程，很多在编程里面就会看得到有这些，特别是我在哪里需要写一个 function，那个function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是需要一个function去解决两个问题，还是说我一个function只是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我在今年学了编程以后，我十年以后没有再用过，那十年以后可能就忘记了。但是我觉得编程或者是这一类解决问题的这种经验，可能是可以放回到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里面去，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刚才你有讲到，就是说还是回归到一个很本源的问题，那现在我要学什么呢，对不对？你刚才提到有些同仁就会把整个 Oracle 放进去然后让他读，但是有一些就会先把它拆分出来，然后看到其实最接近的是哪里。这个里面其实已经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会不会读最基本要学的东西是在哪里，在编程上面怎么样去做一个 variable 变数或者是变量，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 function， 然后怎么样读得懂从一个 function 去 call 另外一个 function，
还有最简单的数据的类型，
对 data structure 跟 data type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做一个 list 可以用这些方法，可以用这些 method， 但是当我是一个 string 的时候有一些 method 我就没有办法去用，这些是最基本。然后另外可能累积上去，就是例如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可能以前大家不是太觉得有数位人文学者有特别大的一个用处的东西，就是 API。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包括 ChatGPT 它自己的那个 GPT， 就是那个小的自己做的 GPT， 它其实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它可以通过 Call API 去达到其他的目的。同样Microsoft 最新的那个 Octogen， 其实也是用类似的办法去跟整个外面世界的其他服务连接起来。人文学者可能就是以前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都是没有立刻可以对他们的项目有一个很大的回馈的作用，但是假如你放长远去看的话，其实等于你可以通过大型语言模型帮你去连接到不同的其他的服务，串起来以后就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型语言模型大家现在都基本上就是用几个大的嘛，就是 ChatGPT， 然后刚才你有提到 Copilot， 我相信你提到的是在 GitHub 里面的 Copilot， 因为现在 Microsoft 把事情搞得很混，就是他们有自己的 Copilot， 也有 Copilot Pro，要 Copilot 365，然后还有 GitHub 上面的 Copilot， 所有都叫 Copilot， 他们也是一个大宗，那就是还有 Google 的，现在还叫 Bard，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可能在欧美国家来讲，他们都很注重隐私的问题跟安全的问题。例如说哈佛，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的 Sandbox， 希望就是大家当需要把一些觉得需要保密或者是不希望大公司拿来做他们的训练的一些资料，就是通过 sandbox 去用。我自己的看法是长远的话，基本上一定是我们称之为 local deployment， 整个模型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机器上面，对，基本上连所有的连接上网都不需要。这个也是我上课这个学期的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希望大家能懂得怎样去用很多可以在本机进行的一个模型。除了这个方面以外，洪叔你还觉得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发展会有什么呢？
我会觉得就是未来的话，就首先就是听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和训练或者教学的关系是不是没有那么紧，反而我们会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学校就可能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学校为我们来部署了一个学校内部的这样的一个 sandbox， 并且 我们自己也会去教学生或者是教我们的同事去用一些本地的这样的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然后去解决一些问题。我会非常非常期待未来本地知识库或者是 RAG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因为这样的技术就不仅是你有 large language model， 并且你会有一个 local knowledge。 这样的 local knowledge 以前的话也许我们还要去 fine tune， 还要去写一些 prompt 去训练它。如果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local knowledge 发展的足够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几个比较成熟的产品或者比较成熟的这样的方案。第一个是 GPTs， 然后 GPTs 的话你可以自己上传一段文本，然后把这样的文本作为一个 local knowledge， 你不需要去告诉 GPT 这是什么，不需要告诉他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学，他自己就会开始去做 embedding 去学里面的知识，然后把它和 ChatGPT 本身的模型放在一起去给你回答一些问题。这个方案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非常方便，甚至我们有时候会直接上传一堆 data， 然后让它去 extract， 然后把数据成批成批的就是导出出来，它就是一个界面，不需要写任何程式。这样的话对人文学者非常非常友好，但是它其实也有问题。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就是真谈的话可能一个小时都谈不下，之前也和亮就是聊过，就是之前我做的一些实验，有些任务真的做得很好，有些任务可能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 local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 RAG 会有一些 Python 的包，或者说会有一些工具能够让你去上传你自己的知识库，或者是把知识库上传到一个网站上，然后让你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读，就是这样的一些工具也会有。但是相比 GPTs 的话，就是我自己实验下来他们不是那么好，但无论如何的话我们会相信，因为 GPT 它发展它的这个参数的增加是成级数的，我们看到就是 3.5 的时代已经让我们哇哦了一下，然后4的时代就又让我们哇哦了一下。对我来说我还是蛮期待就是下面一个版本的 GPT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惊喜或者其他的方面。另外的话我自己会比较有信心，就是它在处理 local knowledge 这方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并且也越来越不需要我们 fine tune a model 或者是从零开始去 tune a model。 那么这其实可能会引入我们之前讨论过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 DH 的课程或者是这样的训练让学生让他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同事聊过，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用户还是让他们成为一个创造者。那么这个问题国亮是怎么看？
我没有一个真的好的答案，因为我从一个20年30年去使用电脑的一个经验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到了最后我们一开始是需要学的，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就发现诶好像很多东西你不需要学。例如说苹果开始有 iPhone 以后，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特意去学那个界面是怎么样去使用的，但是他们就会慢慢就可以懂得怎么样去使用。但是假如把这个事情放回到2003年或者是更早之前，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手持的 handheld device， 我们会称之为例如 HP 他们就有很多的要用一支小笔在上面写写写，或者是 Palm， 对，所有那一类的工具我们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进去学，无论是你有多专业你都需要一点时间去学。但是慢慢所有这些工具你发现到了某一个点上面，它可以设计到很直观的，你不需要再去学它。所以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去说我们是要训练一些工具的使用者还是说我们要开发者。但是我很同意你刚才讲到 WAG 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完全对这个 WAG 是什么是有点模糊的，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那 WAG 全称就是那个 Retrieval Augment Generation， 简单来讲就是假如大家现在用简单的 ChatGPT 没有那个上传文件的功能，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所有东西回答给你的其实都是从大型语言模型里面产生出来的，那而且它是通过一个就是生成的过程，就并不是说它好像说我们以前用 Google 去 search 某些东西然后再回应给你。 WAG 简单来讲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会有一个知识库，那个知识库可以是一堆的文件，或者是可以是文件可以变成是我们所谓的一个 vector database， 就是把文件变成是一个 vector， 然后当使用者需要去问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到文件那个 knowledge base 里面 把跟这个问题最相关的那些文件提取出来，然后再把问题跟这个提取出来的给大型语言模型，然后它再根据这些提取出来的文件去产生一个答案。这个其实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讲是最为有用的，相对于一个完全是没有任何 knowledge base， 没有任何知识库的一个生成，这个是最有用的。因为第一，这个是有依据，对于人文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多的那个 WAC 的 package， 就是那种程式包，他们都可以直接提供，就是说我这个回答是根据哪一个档案，甚至哪一页，假如你给他一个 PDF， 他可以给你很清楚哪一页，甚至你可以通过就是 interface 的界面的办法把那个 highlight 起来也可以。所以这个是对人文学者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那刚才红书也有提到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 fine tuning， 就微调的观念，那个是训练一些我们给大型语言模型先给一些我们的训练的题材，包括就是我们给一个问题，然后给一个我们预想他要给我们的答案，可能就是给500个问题500个答案，给他通过一个训练的过程，哦，他就知道，哦，原来你想要我给你的是这种东西，他就可以按照我们希望他给予我们的东西来提供他的答案。正如红书刚才讲到，例如我们要提取资料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做了500个提取的样本，然后就让他吸收，然后我们再给他可能10000个我们没有做的样本，那他可能就可以很快的做出来。这两个都是可能对未来人文学科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些东西。红叔问我说，我们是要训练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难题，因为同时假如你要做的那个工具是需要微调某一些东西的，暂时我会说还没有任何微调的工具是可以直观到我完全不会编程，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而且你还需要大概要知道一些，例如说 fine tuning 这个过程需要用到比较高的运算能力，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就是对于 GPU 一类的东西的知识。RVG 的话 WAC 的话那可能反而比较简单，因为刚才红叔提到 ChatGPT 的 GPTs 某程度上就是一个 RAG 的一个做法，可能那个还可以就是有设计出比较好的使用界面。也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的，到底要学什么跟教什么。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有一个就是 CBDB 的工作坊，工作坊的最后的时候，鲍彼得教授 Professor Peter Bow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他就说以前要用这些数位人文的工具就好像是要等于开一辆18个轮子的大卡车，你要开一辆18个轮子的大卡车你是需要去学的。某程度上我们算是那些教人开卡车的老师，忽然有一天 Tesla 他开发了新的大卡车，完全是可以自动上路，完全不需要人操控的。反过来就我们这些教人开卡车的老师是不是就是立刻没有用途呢，或者是没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开卡车呢，所以这个就是也回归到就是人文学者或者是数位人文这个范畴，我们是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视野，或者是我们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去想，是不是说我们就是用一个 division of labor， 就是分工合作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只是管人文学科，所有技术上面的东西我们就请理工科或者是工程师来做，还是说其实大家都需要有各自的对方的了解。
同意，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探索里面经常会碰到。然后回到刚才那个大卡车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到底要教什么这个问题的话，有一个重要点就是学习能力是我们一定要去教对于 DH 感兴趣的一些新人一个重要的能力。技术一直在发展，然后你教的东西有可能明年它就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教能怎么去学习或者是怎么样去 知道最新的一些变化，最新的模型，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会失业，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教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假如说是一个大卡车司机的话，我们可以去参加特斯拉他们的那个算法团队，去参加他们算法团队设计这样的一个算法，就是本来从教人变成了教模型，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经验。这也是我要说，就是人文训练不能够被机器所替代，人文训练一定是基础，他们之间是有一个重要的边界，然后这个边界不是不能突破的。而这个边界就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所有在学 DH 的，无论是同事啊还是同学啊，如果是人文背景的话，他们需要去掌握使用工具的能力。如果做 DH 训练或者教 DH 课的话，起码他们需要是一个工具的使用者，这是起码的。我可以没有力气，但是我需要会用扳手去扳一个东西。如果是技术背景的话，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掌握最基本的，或者是对他们进行基本的人文训练，并且我们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而且这方面尝试还不错。比如说我们就会去真的去征求一些非常传统，比如说做明代制度史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如果是我们想要去训练一些 information science 的同学能够获得一些基本的知识，来去解决一些比如制度史的问题。至少还是回到那点，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用工具，使用工具书去解决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这点很重要，而不是瞎说，就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一个问题，这样的训练是很重要。于是那些老师和同学为我们大概开了几本易读的书，开了几本重要的参考书，这些也是让人文学者给非人文学者提供工具的一个探索。回到就是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或者我们的这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教大家，无论是人文学者还是非人文学者，去使用工具，去理解对方，非人文学者理解他要研究的这个人文的这个领域的问题，人文学者也知道非人文学者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是基本的工具的使用，并且能够使用它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知识或者共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合作。这个事情会有两点我想非常非常强调。第一点就是你教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所学到的可能会千差万别，这并不是说这个人学了 30%， 那个人学了 40%， 而是说这个人有可能学，他不是一个封闭的，就是学了多少，他是一个开放的，每个人都可能都会学到一些你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些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就是他们在有自己的学习或自己学到这些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合作，一定不是一个大家都像这个工业化产品生产出来的两个产品放在一起是 duplicate 一样。这是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人文的乐趣和人的价值。第二的话是一个人文方面背景的同学，即使他能够很好的去使用工具，但是一个非人文方面的学者他能够看到的，或者是一个计算机背景的学者他能看到他能做的事情，一定是跟人文学者不一样。同样人文学者能够看到的能够解决的事情跟不同专业背景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在大家有同样的一个 base 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合作，这是能够消弭两者，就是我们一直想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们之前真的遇到过很多次，我管我，你管你的，然后两边的结合部，就是交叉在人文和非人文这两块的中间这块的，无论是数据还是知识，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薄弱的一个地带。然后这个地带有可能带来一些坏的结果，比如说一篇文章写的非常非常的拼合感，人文学者写人文的，非人文学者写非人文的，然后拼合成一篇文章，然后两边看上去都还不错，然后中间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呢，就谁都不好说。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去弥合这样的一个边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合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让两边的人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都能够 contribute 到对方关注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学术问题。所以就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就是第一，训练大家都能够使用工具，然后第二，是非常非常看重在学会这些工具之后，大家之前的训练以及每个人学到的不同的东西。
刚才红叔讲到的每一个人文学者的不一样，我就讲到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去讲，人文学者每一个都是一个方程，都是一个函数，但是每一个函数都是不可复制的。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函数给同样的 input 出来的 output 都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还需要加上一个 time 的一个 element、嗯、就是说这个函数可能十年前跟十年后也是不一样的、嗯、你第二个点提到的就是很体现我刚才讲到加上时间的部分，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的所有的训练都是历史的训练，和硕士博士的学位都是历史的学位，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会觉得科技整合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是不实在的东西，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以后，我今天会在这里重新去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说其实在当代已经没有办法不去科技整合，因为你所有的科目其实本来就应该是共通的，要做到这个其实是越来越难，因为每一个科目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就是我们人脑不可能再学得来的那个阶段，我们可以绝对从我们的博士论文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博士论文的题目的那种精细度跟以前的话，不是说以前的人比较厉害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弱，而是说那个知识的量已经是完全超越了一个人他可以运载的量。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暂时的一个总结，就是说生成式 AI 可能就是会要去帮我们去解决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没有办法再用以前的读或者是理解，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去吞吐那个量，但是通过生成式 AI 或者是新的这些科技去达到另外一个效果跟另外一个目的。很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大家收听。
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邀请你按下订阅支持。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想法，请 email 到听众信箱与我们交流。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